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2号星期二，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前总统特朗普享有部分行政豁免权，而拜登总统就批评有关的判例是开创了危险先例。
Today's Supreme Court decision on presidential immunity, that fundamentally changed for all practical purposes.
拜登总统发表声明说，最高法院关于总统豁免权的裁决实质上造成了根本性的变化，并且代表着总统的所作所为几乎没有任何限制。详情请留一阵间播出的新闻报道。其他新聞包括，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說歐洲和亞洲盟友正在打破隔閡，共同應對中國和俄羅斯的威脅。北韓宣稱成功試射可以攜帶超大型彈頭的火星11型導彈。在時事經委環節入面，我們是會報導香港監察呼籲英國政府再次擴大給香港人的 BNO 簽證，給部分在1997年出生的香港人有資格申請。以上內容歡迎收聽，不過以下請聽劉耀玲報告一節國際新聞。
以下是美國之音的國際新聞。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一警告，美国最高法院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赋予总统广泛的豁免权，设立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如果共和党的特朗普在11月大选当中重新入主白宫，将会利用这一点。拜登敦促美国人谨慎考虑他们的选举决定，并且表示他无意退出竞选。保守派佔多數的美國最高法院星期一以6-3的投票結果裁決，總統任職期間的官方行為享有免於刑事起訴的絕對豁免權，但仍然可能因為非官方行為面臨刑事處罰。這一項的裁決幾乎保證了特朗普在11月大選之前不會因為他在2021年1月6日國會暴力騷亂期間的行為在華盛頓接受審判。保守派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在他多数的意见当中表示，总统并不凌驾于法律之上，但对在在任期间所采取的官方行为享有绝对的豁免权。而美国总统拜登就说，最高法院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
Today's Supreme Court decision on presidential immunity, that fundamentally changed for all practical purposes.Today's decision almost certainly means that there are virtually no limits on what a president can do.
拜登说，今天最高法院关于总统豁免权的裁决在实质上造成了根本性变化，今天的裁决几乎肯定意味着总统的所作所为几乎没有任何限制，这个是一个全新的原则，也是一个危险的先例，因为总统职位的权力将不再受到法律的约束，甚至包括美国最高法院，唯一的限制将是总统一个人的自我限制。法律专家说，这个可能对美国政治体系产生深远影响，扩大未来总统的权力和有罪不罚的现象。
What it does is it throws into question which of the alleged activities Donald Trump did can be subject to prosecution. It's going to be very challenging for Jack Smith to win the argument.
查尔斯顿学院政治学副教授兼法学与科指导项目主任克莱尔·沃福德说，这项裁决质疑特朗普被指控的那些行为是可以被起诉。检察官史密斯要证明起诉书当中的所有指控都是非官方行为，将会非常困难。如果对特朗普的审判继续进行，可能只会涵盖目前起诉书当中一小部分行为。因此，这个将会使到史密斯的案件受到局限和缩细范围，不会完全终止，但他必须更加谨慎地行事，才能够让特朗普承担刑事责任。沃福德说，豁免裁决对美国总统的保护范围非常广，有可能不单止重塑总统职位，而且重塑整个美国的体系的运作，此之是转向威权主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欧洲和亚洲盟友正是打破隔阂，共同应对中俄威胁。
There's something else that's changed, and I think, again, you'll see this at the NATO summit.We have four partners from the Indo-Pacific coming to the NATO summit, as they have for the last 3 years. Australia, New Zealand, Japan, Korea.
布林肯说，还有另外一个情况产生变化，他相信你会在北约峰会上提到这一点。 佢哋有四个嚟自印太地区嘅伙伴国参加系北约峰会，就好似过去三年一样，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同埋南韩，呢个对呢个新情况嘅体验同埋认同，即系欧洲嘅伙伴国越嚟越多咁认为亚洲嘅挑战与佢哋息息相关，就好似亚洲嘅伙伴国认为欧洲嘅挑战与佢哋息息相关一样。岸田首相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对此作出了最好的展述，他说今日在欧洲发生的事情明日可能会在亚洲发生。布林肯说，当然你们看到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对欧洲产生深远的影响，不幸的是中国实际上在对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基础是进行投资，使之能够继续侵略，不是直接向俄罗斯提供武器，而是提供维持这场战争所需要的所有投入。他又說，現在俄羅斯和北韓的關係有所推進，還有與伊朗的關係，所以你現在看到這個也是他們政策當中非常刻意的一部分，就是打破歐洲聯盟、亞洲聯盟之間的隔閡。甚至廣泛地說，當他們在各個國家展開工作的時候，不單止是國家，還有來自世界其他地方的其他的合作夥伴，他認為這個將會創造一個非常強大的體系。这些联盟各有千秋，规模不同，形态各异，专注于不同的独立挑战，不同的国家可能会提出具体的事，这个是他们建立的新格局，新格局的一部分。北韩在星期二宣称成功试射了一枚能够携带超大型弹头的新型战术弹道飞弹，并且预告本月将会再次进行试射，以确认它的爆炸威力。朝中社报道说，北韩飞弹总局在星期一成功试射了可以携带 4.5 吨级弹头的火星炮11-4.5 飞弹。朝中社说，试射目的在于验证最大射程500公里的和最小射程90公里的情况之下能否稳定飞行和精准打击标靶。中国即将推出金融稳定法，包括设立基金援助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这个是北京致力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一环。上个星期，金融稳定法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进行二次审议，之后发布了二审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日期是7月底。中国的立法机关通常在三审之后通过新法案。金融稳定法是中国首部专门针对该国66兆美元金融市场风险预防、化解和处置的综合性立法，涵盖了银行、保险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和证券公司。对中国制造业经理的调查显示，六月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前景好坏参半，增长虽然稳定，但是并未显著加速。中国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在6月30号发布的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是 49.5， 与5月持平。连续第二个月是低于50，显示大型国有制造业企业的制造业的景气度持续收缩。另外一份由媒体集团财新星期一发布的民营制造业调查结果就比较乐观。财新中国制造业的采购经理指数是由5月的 51.7 上升至6月的 51.8， 是三年来最快的扩张速度。该民营制造企业的扩张超出市场预期，并且标志着这个指数连续第六个月改善，与前一日中国政府发布的对大型制造业的官方调查结果形成鲜明的对比。不过财新表示，虽然市场情绪乐观，但由于竞争激烈和不确定的市场条件的担忧，制造业企业家乐观情绪显著下降。在美国的支持下，联合国大会在星期一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了一项由中国提出的关于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的决议。这项决议目的在于缩细已开发国家与发展中和贫穷国家在人工智能能力的建构当中的差距。这项不具约束力的决议敦促富裕的已开发国家缩细与较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并且确保发展中国家有平等的机会是使用和受益于人工智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二抵达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他还将参加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机场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迎接习近平的来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星期一说，这是习近平第五次访问哈萨克斯坦，他将与托卡耶夫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习近平还将在阿斯塔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4次会议。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离家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分析中国总理李强叫出中国经济不能下猛药，那为什么他的言论被下架呢？我哋亦会报道分析拜登同特朗普喺涉华关税上争功，咁中国嘅官媒网民咧对此作出热烈讨论。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香港监察呼吁英国政府再次扩大对香港人嘅 BNO 签证，俾部分喺1997年前出生嘅香港人可以有资格申请。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在香港主权移交中国27周年当日呼吁英国再次扩大香港人移民英国的 BNO 签证计划，比在1997年6月30号的时候仲未成年并没有能力自警申请 BNO 身份的部分香港人能够移民英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香港監察指，香港主權移交周年對一啲年紀嘅香港人而言係一個悲慘嘅日子，因為佢哋嘅父母持有 BNO 護照，而佢哋自己就冇，令佢哋無法申請移民英國嘅簽證。那個組織特別指，對於1979年7月1號至到1997年6月30號之間出世，即係現時係27至到45歲嘅人嚟講，呢個尤其不幸，因為喺主權移交嘅時候，佢哋仲係兒童，冇能力自己申請 BNO 身份。香港監察又話，這個年齡層的很多香港人迫切希望能夠移民，以逃離在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之下加劇的政治鎮壓，並且同英國的家人團聚。英國將會在7月4日舉行大選，香港監察呼籲下屆英國政府兌現英國對香港人的歷史承諾，擴大 BNO 計劃，比主權移交時年齡在18歲以下，而且至少有一名 BNO 父母的人有資格參加計劃，無論他們自己是否持有 BNO 身份。香港監察政策顧問本身說，很多1997年之前出世的香港人眼白白看著家人和朋友逃離香港，但是自己就留在香港，沒夠身體離開。他說，有些人可能會發現他們的父母以及主權移交之後出世的弟妹都可以離開香港，與此同時他們夾在現時的 BNO 簽證政策的空白地帶，依家系纠正 BNO 计划仍然存在嘅一啲不平等现象嘅最佳时机。BNO 签证计划喺2021年1月开始，俾香港人可以喺英国居住5年之后取得永居身份，喺第6年可以申请入籍。截至2024年3月，超过21万香港人已经申请了这一项签证。而在2022年11月，英国政府在政界人士的争取之下，扩大了 BNO 签证计划，比在1997年主权移交之后出世的香港人可以利用他们父或者母的 BNO 护照申请移民。香港监察在政策简报分析指，好少27至到45岁而没有 BNO 护照的人可以符合加拿大救生艇计划的条件，反之有不少他们的父母或者弟妹都有这本护照，甚至已经移民英国，令到这些人有更大的意欲希望取得 BNO 签证的申请资格。香港监察估计，当年未有取得 BNO 身份但父或者母拥有 BNO 身份的大约有562500人，而根据过往估算，大约有 6% 的 BNO 持有人会移民英国，因此估计如果签证计划再次扩大，大约会有33750人会移民英国。在政策简报入面，香港监察引述了4个相关案例。二 29岁的 Andrew 在主权移交的时候只有两岁，而父母不认为需要为他申请旅游证件，他担心香港国安法的影响，希望同父母移民英国，但是他没有资格。而他1997年之前出生的表亲已经移民英国，他说看到我们身边的朋友和同事不断离开香港去英国，我们对于无法离开更加无奈，我们从来没有机会自己申请 BNO， 以表明我们希望在主权移交之后继续同英国保持联系。我相信这个是政策入面的一个漏洞。41岁的 Nicola 就表示，他和妹妹都没有 BNO 护照，因为当年父母分开的时候，父亲有申请 BNO 资格，但他和母亲生活，而母亲没有为他和妹妹申请。他去过英国十次，对自己的英语水平十分有信心，而他的不少朋友已经搬到英国。他说，这种情况每日都带给我创伤，我感觉被全世界排除在外。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之伦敦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两位总统候选人拜登和特朗普在上个礼拜四晚的首场电视辩论当中，就美中贸易战和谁在任内对华贸易赤字最少的争论片段，引发了中国的媒体和网民的热烈讨论。多则有关两个人互相攻坚的关键词亦登上微博热搜榜，但是中国官媒和网民的舆情反应或者因为议题敏感，很多就巧妙避开两个人触及的对华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的报道。
拜登和特朗普时隔四年再度辩论，聚焦通胀、堕胎权、边境安全、国会山庄暴动案、俄乌和以哈战争等议题。尽管辩论中未有中国议题，但两个人都对华货征关税强硬表态。拜登强调，美国现在的对华贸易逆差达到201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他批评特朗普任内与北京打交道未取得任何的进展。特朗普回击说，拜登主政下美国创下历史上最高的赤字，对中国亦都有巨额逆差。在上海的国际关系学者沈丁立分析，在涉华议题上，拜登和特朗普并未有互相攻谏，反而互相证明对方的做法是啱的，尤其是在关税措施上。他说，拜登政府延续了特朗普发起的对华贸易战，因此拜登自嘲他任内对华贸易逆差降到去2010年以来的新低的时候，其实变相表扬了特朗普的政绩。沈丁立对美国之音是这样分析的。
拜登做的事情是100%按照特朗普的要求做，他们两人在贸易的问题上，
拜登所做的事情100%就按照特朗普的要求去做，他们两个人在对华贸易问题上没有任何的差别。倒过来讲，拜登对中国的贸易禁运做得比特朗普更加狠，所以拜登其实通过攻击特朗普来都证明特朗普是啱的。沈丁立仲话，特朗普称拜登主政下的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达到历史上最高，这个是不实的指控，但是特朗普老了，逻辑错乱或者搞错数字，但亦都可能是特朗普不想承认拜登的政绩，只能够转移焦点，凸显拜登保留他的对华加征关税、特朗普规矩、拜登负除的事实。沈丁立强调，拜登和特朗普在对华加征关税上争功，但真正促成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缩小的，其实功在中国政府度，因为中国在新冠疫情三年期间坚持清零政策，尤其2022年各地封控加剧外资恐慌，大量撤资，各个国家对华贸易规模自然就跟着缩水了。另外，特朗普在辩论时一再批评拜登软弱通斥，拜登从阿富汗撤军是美国历史上最难堪的一日，又称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既不尊重亦都不怕拜登。特朗普还说，拜登的外交和军事政策令到美国变成失败的国家，并走向第三次世界大战。特朗普亦都在没有确切的证据之下指控拜登收了中国的钱，并以满洲候选人来都形容拜登是被中国操纵的傀儡候选人。针对特朗普的指控，拜登反驳称，特朗普威胁背弃保护北约成员国的承诺，才会将美国带往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于拜登和特朗普的首场辩论会，中国官媒 睇笑話嘅心態濃厚，尤其聚焦報導兩個人嘅言辭攻間同埋失態嘅場面。上海復旦大學核下嘅微信公眾號《復旦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計劃》發文分析兩個人嘅辯論攻防，詳述特朗普就通脹、邊境安全與年齡議題時對拜登發動攻擊，而拜登則以墮胎權同埋國會山莊暴動案等議題對特朗普反擊，以及兩個人外交政策嘅分歧。不過全文超過3000字，卻讀漏咗兩個人嘅對華立場。香港學者許晶話：對中國而言，選舉是其他國家的內政，只要不涉及到中國的戰略利益，亦都不宜過度去評論。既然兩位候選人未炒作中國議題，中國官媒亦都不需要拉高調子，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爭論。他說：
對於北京來講，兩個候選人不怎麼提到北京，本身就是最好的一個結果。如果是提到的
話，他說對於北京來說，兩個候選人不是怎樣提到北京就是最好的結果，如果提到的話，不理怎樣提，其實對於北京的利益或者是他在宣傳戰上來說，一般都不會見得是一件好事。有關這篇報導的詳細內容詳情請參閱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voacantonese.com。
時事經委剩下來的時間，我們看看有關中國經濟方面的情況。中國經濟持續不振，而且面臨多重挑戰的時候，中國總理李強在遼寧大連的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說，中國政府正借鑑中醫的固本培元理念去改善經濟，但是李強同時又說要調理中國經濟，不能夠落猛藥。这一番言论不单止官媒未见引述，而且怀疑是被全网下架。在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夕，李强的言论为什么引起争议呢？就有不同的解读。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有关报道。
中国总理李强6月25日在世界经济论坛2024年会上致辞，并且就中国怎样平衡短期的刺激需求和债务高企、消费不振等长期挑战提出见解。根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李强说最根本的是要处理好短期和长期治标与治本的关系。他以中医的固本培元为鉴，认为经过疫情的冲击，目前中国经济就好像一个人大病初愈，按照中醫的理論，這個時候是不能下猛藥的，應該精準調理，慢慢地調理，令到它的基礎逐步得到恢復。不過新華社等中國官媒在報導李強這段講話的時候，只是引述了固本培元的講法，更關鍵的不能下猛藥就隻字不提。雖然專業平台格隆匯一度跟隨外媒以李強中國經濟當前不能下猛藥為題發出報導，但是很快就被刪除。台灣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教授孫國祥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時候，對於李強口中的猛藥有這樣的解讀。
猛药就是指的是大规模的财政刺激，
孫國祥說猛药指的就是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还有就是宽松的货币政策，至于内容可能会有大规模的政府支出、降低利息、降准等措施。这些猛药代表的是在短期内对经济产生快速刺激的效用，当然也都可能有一些负面的效果，可能造成通货膨胀的上升或者债务增加的风险。中共中央政治局今个星期决定下月15至18日召开第20届三中全会，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外界憧憬中共会推出新招提振经济。在学者孙国祥看来，李强的言论在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显得不合时宜，尤其是市场信心不足，正阻碍中国经济复苏。
因为三中全会基本上就是要进行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
孙国祥说，三中全会基本上就是要进行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习近平认为他有能力行到去深水区，但是行到深水区非常关键的是他的经济体制本身是良好的。当李强讲出现在不能下猛药， 其实会令到外界神经错乱。它彰显出来的是中国经济真是非常之不好，而且李强这样表态就会削弱市场对政府预期的救市政策，不理是房市又好股市又好都会完全没有信心。孙国强相信李强的讲法和习近平的经济部署不存在矛盾，不容于官媒主要是包装出了问题。
中国经济政策有点像是传统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情况。
孙国强说传统上中国经济政策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稳健的货币政策怎样优化投资各部门会分类解决，暗示的是中国可以解决任何经济问题。李强提到不能下猛药，这番言论在中国国内不断发酵的话，就会变成中国经济政策全面失灵，也就是说他落重手也都不得，落轻手的话也都不得，这样的一种困境。其实李强讲的说话是符合习近平和党中央的意思的，但是就必须要重新包装过。中国放开疫情管控之后，不单止没有出现持续强劲的经济复苏，反而遭遇出口下滑、房地产不景气、青年失业率飙升和消费支出乏力等多重挑战。有评论更认为，中国过去的发展模式连同高速增长已经难以为继。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商学院教授谢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李强的言论变相承认中国经济已经病入膏肓，陷于绝望。
上层对中国经济呢，可能陷入了一种绝望。病入膏肓的时候，
谢田话，上层对于中国经济可能陷入咗一种嘅绝望。病入膏肓之际，中共先至嚟讲固本培元。举个例，癌症嘅时候，如果做手术打开腹腔，发现入边全部都系癌细胞，医生会干脆将伤口缝合，唔再做手术，只系进行保守治疗，等个病人能够挨几耐就挨几耐。最关键的问题是，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共不可能将累积的财富还富于民，或者真正将财富转移给百姓。民众现在债务累累，搞到无法子去消费，无法子去投资。如果不将李强的言论删除的话，大家就会意识到李强的绝望是有根据的。而将李强的说话删除的话，至少可以繼續粉飾太平。謝田說，外界不宜對下月召開的三中全會抱太大希望，
因為他沒有什麼合適的、真正合適的靈丹妙藥。
謝田說，中共根本就沒有什麼真正合適的靈丹妙藥可以推出來，所以一再推遲三中全會，推到現在要開會了。而大家可以期待必定會發生的，就是徵稅、增加稅收。但是税收只能够帮助政府渡过难关，化解政府赤字问题，但是就不会真正提高经济。在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持续下，北京一直透过各种政策加强吸引更多外资，希望借此重振经济。不过中国经济前景未明，令到很多国际金融机构在中国的亏损增加，不少机构暂时搁置在中国的计划，甚至縮減人力以減少成本開支。據路透社報導，今年年初開始，包含富達國際、摩根士丹利，越來越多的西方企業削減在中國的重點職務，或者是各自擴張計劃。美國經濟學者黃大衛對美國之音說，
即係我講科技啦、訂單、學術交流呢啲都係一體化嘅嘢嚟嘅。由於喺嗰個蘇州咧有800多家中日、涉日或者日日資企業，而家你咁樣嘅預設咧，就令到日本嘅企業即係起碼會減少嚟中國出差，或者減少中國派即係派駐中國嘅人員嘅數量，又或者會減少中國投資，甚至講暫停啲項目。咁啊，日資企業同埋美国企业是在中国投资入面的前三大入面占两家。如果美资企业和日资企业都减少的话，都会立竿见影有效果。
美国之音中文报报道。
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